中国教育历史第三讲啊，我们继续来讲两个近前的和复兴的传统与社会参与。现在我们讲到今天的福音派是不是也需要好像清教徒那样那种的复兴或者说改革呢？1570年代是开荒的时期，就是英格兰人听到纯正福音的开荒的时期。 Richard Grenham G-R-E-E-N-H-A-M 这个字不念 Greenham、啊、不是绿色的火腿、啊、但是呢是这样拼的。 Richard Grenham 在剑桥大学附近的小村 Dry Drayton 的牧养工作，虽然做得很出色，很多牧师都来请教他接受他的辅导，可是他自己的教会却很少人悔改。巴克说，英国在1570年还没有回转归主呢， England in 1570 was not yet converted. 70年之后1641到1660，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在 Kidderminster 这个小镇的侍奉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清教徒已经到了大丰收时期啊，巴克斯特的教会扩建了五次，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悔改敬虔的信徒，至少每一条街上面都有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悔改敬虔的信徒的。清教徒运动在1710年结束，请参考巴克所写的 A Quest for Godliness。 到了1730年代，就是又过了几十年，北美洲的殖民地爱德华兹他是公理中的、啊、还有荷兰人在北美洲新泽西 Raritan 河边的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牧师 Theodorus Jacobus Freilinghuysen， 他的姓氏是 Freilinghuysen、啊、读法是 Freilinghuysen， 不论是爱德华兹或者 Freilinghuysen， 一个在波士顿附近一个在新泽西州，他们分别向会众传讲悔改的信息，他们向人的良心说话，圣灵赐下教会里面赐下悔改的心，复兴开始了。到了1740到41年，怀特菲特从英国到北美各殖民地讲道，悔改就达到高潮。当教会里很多人悔改的时候，有见识的人就会问，悔改就真正复兴的火该怎么样烧下去呢？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方法，不是组织，不是钱能够买得到人能够计划出来的事物，不是，而是有素质的工人传道人的问题。他们知道复兴真的复兴假如要持续下去，必须训练出整整一代的既敬虔又有学问，包括圣经学问、神学学问、文史哲学问的牧师， A godly ministry。 早在1710年代， William Tennant 费城的长老会牧师就提出一个警告，他一篇讲到的题目是 The dangers of an unconverted ministry， 意思就是说没有真正归主得救的牧师对教会带来的危险。神学教育必须更新，新的学院兴起了，大觉醒时期开拓了上50间，这个 Tennant 所开的在他后园子、弄了一个小木屋，人家取笑他叫 Log College， 你的是木头神学院，后来关闭了就变成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开始。教会需要的是合乎圣经、读信圣经、鼓励传讲悔改实际道理这种的神学教育，这样教会内外的听众才能听得到圣经的解释、教义的教导，才能分辨怎样的属灵经验是蒙上帝悦纳的，怎样应付来自非信徒知识分子的攻击、批评、耻笑。爱德华兹就是这样的一位牧师，所以他是美国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不幸有学者说他也是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因为后来的牧师很少注意教义、哲学、护教的，而哲学家又很少有纯正信仰的。我在2000年代中曾经在韩国拜访过一家改革中的神学院、Hopdong Theological Seminary， 从校舍的大厅 就可以看到办公室里面一副的横幅，上面写着敬虔之师。这个恰恰就是清教徒的理想，就是大觉醒复兴运动跟进的路线。这种建立在悔改和十字架的根基上，又加上教义和神学教育更新的复兴，结果是什么呢？是鼓励信徒们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各层面做盐做光。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往往对清教徒有一种极其反面的批判和曲解。他们说，清教徒因为没有得救的确据，而期望知道自己是上帝所预定所拣选的，因此呢，勤劳工作有积蓄，因此致富。事实刚好与这些非基督徒对圣经蛮有敌意的理论家相反。清教徒是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一批敬虔的信徒，虽然他们的信心往往经过一段的考验才有活泼的确据。清教徒就是因为知道上帝拣选拯救他，因此为了感恩，为了荣神一人的缘故，努力工作啊，也不乱花钱，继续把有余的与别人分享，因此上帝赐福给他们的家庭、生活、事业。他们的致富不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得救，恰恰是因为他们确实知道自己已经得救的后果。下面这段呢，要讲历史上的社会福音与社会参与。有些读者会怀疑，我们这里的材料是不是推荐社会福音呢？社会福音是王明道先生极度的反对的，社会福音就是不信圣经的自由派的啊，社会参与的意识形态啊，社会与文化上的参与是不是把教会带到社会福音或者自由派神学的路上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认清社会福音的本相。自从1920年代基要主义和自由主义神学的争辩以来啊，100年了，信仰保守纯正的信徒与领袖们往往把社会福音、社会参与与不信圣经的自由派神学混为一谈的。其实社会福音最基本的错误不是他们参与社会外展或者福利工作，比方说 YMCA 青年会。基要派常常在驳斥自由派神学的时候没有抓到问题的重点。自由派和社会福音基本的问题乃是不承认圣经是神所漠视，是无谬无误的。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对得救、福音、十字架等等的本质都重新解释过，把所有超自然的神迹都排除了。这是自由派最基本的问题。不少的自由派者呢，认为人是善的，只要社会提供恰当的教育熏陶，就可以对社会做出贡献，成为好人。 YMCA 青年会原本提倡的德育、智育、体育就是朝这个方向走，所以青年会的徽章是一个三角形，红色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就是代表德育，就道德的教育、智育、理性的教育和体育。中国的自由派神学家包括燕京大学的赵子成、吴雷川、徐宝谦等等啊，请看我的博士论文《先驱与过客》。还有我们所谓的自由派其实包括了十几派的或者几十派的神学，从康德以来有初期的施莱马赫和黎彻尔的理想浪漫派的自由派神学，有19世纪各种的圣经批判理论，从人的角度来重新解释圣经，否认神迹等等，有19世纪后期的自由派，比方说哈纳克，有20世纪初的以巴特做代表的新正统神学，目前在第三世界包括华人教育影响方兴未艾，还有20世纪各种的神学派别，请参考简和培的《现代神学论评》一书。社会福音固然因为不都信圣经，忽略甚至否认福音，因此改变教会的路线。可是信仰纯正的教会需要学习先贤先圣的榜样，比方说马丁路德、加尔文、清教徒、约翰卫斯理等，鼓励信徒做盐做光，关心社会文化的问题，罪 和堕落所带来的问题，是文化使命的部分，是福音涵盖的范围。耶稣基督是主，是宇宙每一个范畴的主。结论：敬虔和复兴运动若没有圣经教义的教导，必然会肤浅，被异端邪说阐释。圣灵赐下牧师、教师，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不错，圣经与教义的教导若没有敬虔、悔改结合，也必带来冷酷、没有生命的教会。是的，我们对两者都应该注重，对两种的偏差都应该摒弃。我认为大觉醒运动的理想有一方面值得补充，就是教会在21世纪也需要训练出一大批有知识和敬虔的平信徒， A godly and learned laity， 在社会上、宣教工厂上做光做盐。21世纪的世界极其需要做光做盐的信徒，特别是平信徒。这是宣教的策略，这是教会隐藏的资产，需要发掘、发现、发挥。对此，神学教育者和牧者们不能够忽视。21世纪的中国人跟华人教会是往哪里去走呢？什么是属灵呢？我们需要怎样的复兴？怎么才是真正的做盐做光？我们需要检讨这些观念吗？该是时候教会捡起宣讲悔改、教导圣经教义、鼓励正统神学教育、差遣平信徒做盐做光这些的任务了。好，我们上面呢区别了比较早的复兴，就是加尔文清教徒大觉醒，还有后期的复兴主义，注重大众传播，向教以外的人传福音，注重当时的悔改，流失率特别的高。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题目。既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属灵的传统，也就是说19世纪从美国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是继承了这种的复兴和复兴运动和复兴主义运动的传统，那究竟他们来到中国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现在呢我来引用我在今日华人教会1984年5月份海外版自1984年6月份里面一篇的文章，短短一篇文章，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管窥除了第一段删除以外，我们从第二段开始来看。我们来看宣教士的心态，宣教士与当时士大夫绅士的关系，还有非基督教运动，现代的基督教或者更正教的宣教运动基本上是英美福音信仰觉醒的产品。来中国的美国宣教士一般都出生于乡村，自小就在他自己宗派范围里面长大，接受宗教教育，后来就基于一些个人宗教经验或者信念就到中国来了。他们大多是在一间与教有关的学校接受四年的教育，或者说教会大学接受四年的教育，其中包括两三门宗教课程，很少人会曾经受过大专程度以上的专业神学院的训练的。我再说这个是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所编的一本书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在中国与美国的宣教企业里面一篇的文章， Sir Bates B-A-T-E-S Bates 博士所写的美国宣教士的神学1900-1950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我再读一次，一般都在一间教会大学结束四年的教育，包括两三门宗教课程，很少人接受过大专以上的神学院的训练，一般而言修读有关非西方文化宗教比较类似的课程的并不多。当一位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是从美国的小乡镇摇身到了中国的乡村地区一个偏僻的宣教工厂 Mission Compound 开始工作。他会在一小群大多是穷困文盲的人中间传道，他的工作对当地 乡绅啊，士大夫绅士或者长官的生活没有太多直接的影响，或者应该说一般宣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实况，就是对士大夫啊绅士官员的实况啊是不太了解，可以说他们是以宣教工程为中心去了解的 Mission Compound Center。 副骑士 Sidney Forsyth 啊，对美国差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就是美国公理中的差会，在华北的一个宣教工程的研究可成为一个范例，显示出这种以宣教工程为中心的心态怎么样在甲午战争1895年之后十年中运作的。他的这本小书呢是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05， 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这个书名呢中文翻可以翻作在华的一个美国宣教士社区1895-1905年。 Forsyth 发现一般宣教士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的乡绅官长都是相当的无知的，此外宣教士对中国的政治事件更是毫不知情，当然有例外因而未能做出任何有见地的回应。 Forsyth 总结说，宣教士的回应或者没有回应的性质模式和实质都深深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就是宣教士很狭隘的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向个别的异教中国灵魂传福音，个别的异教的中国灵魂传福音。第二，他们生活圈子里那种浅窄而偏僻的社区，就是他们只是自己 一小撮人住在一起。第三，维护自己工作而产生的心理需要，当然他们也受到很多的危险的威胁，这也是事实的。有一位宣教士在义和团之乱之后是这样写的，这个录在 Forsyth 的书里面26页，如果耶稣现在就在我们这里，他会愿意我们能够设立一些保障来防避暴行的复发，就是用一些普通异教徒都能明白的法律来制裁罪犯。因此我觉得美国的政策是十分不适用于菲律宾和中国，宽大饶恕是称为如若。宣教士不单对周遭发生的政治事件无知，或者是有他自己的以自己为中心的见解，更严重的是他们不知不觉地排挤了许多由地方乡绅传统所扮演的社会功能，或者说他们呢扮演的这些功能，他们取代了士绅，比方说做福利工作、教育工作等等。宣教士与士绅，士绅阶级包括那些通过了儒家科举制度而在中央政府中赚得一官半职的人，他们通常都是长期居住于自己的市镇和乡村中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绅士是住在自己的乡村，做官呢就一般就搬到另外一个省份了，对当地居民有密切的认识，他们也多是当地的地主，无需缴付个人税项和参与强迫劳动，有些人甚至可得到政府的一些的信奉。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士绅就是不是官员的那些是最具政治策略性的团体，是官长和平民的中间人，他们协助官长执行规则和落实方案，而平民也需要透过他们来申诉苦情的。此外，中央派来的官员通常都是来自远离他们服务的地方，而且也不会任职太久，这一点相对增加了士绅阶级的重要性和权力的。士绅阶级的成员在基层扮演多种的功能这里呢是来自另外一本书是一位张博士 Chan 的 Chinese Gentry 中国的士绅，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的1970年代。士绅阶级的成员在基层扮演多种的功能，他们资助了公众的福利计划，比方说照顾弃婴、主持公众的工作、收税、监督地方庙宇的护理、兴办学校、保存科举考试的学堂。 他们会在危机的时期组织地方民兵负起保卫的责任。总的来说，士绅是地方百姓的官方和非官方的代表。在不平等条约的制度之下，西方的宣教士和士绅阶级有等同的社会地位，他们也时常穿起儒家士大夫的衣冠，特别是天主教修士，后来内地会也是这样。有时他们还会担任政府的军事顾问。宣教士通常在社会的低下层工作，当然有例外，这是最容易发生叛乱的社会部分。宣教士通常最可能担任教育的工作，他是夹着外来的意识形态来教导群众，而这也是最威胁到那些以中国文化传统的护卫者自居的士绅阶级的。更甚的是，归信基督教的人常与社会隔离来保护自己，他们通常都会做宣教士的助手，他们常常都被家里赶出来了，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就是说从外人来看，宣教士的这个团体在四道墙里面呢有一种神秘的气氛。宣教士也在一些公共福利工作，比方说照顾孤儿、救济穷人、赈灾工作上，成为士绅的实际的竞争者。宣教士通常是整个市镇乡村中唯一的外籍居民，或者唯一家的外籍居民，因此他们的存在使到士绅感觉到非常的困扰，或者是威胁。至此爆发广泛反宣教情绪的时候，时机已经成熟了。费正清教授曾经这样评论说，在East Asia 这本教科书里面1965年的版本的333页到334页，以国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现代标准来衡量士绅对外来神父或者宣教士敌视的态度的一致基础是不难找到的。宣教士怪异的言谈、陌生的行径和显然是颠覆性的目的，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敌视反应是毫不为奇的。相反来说，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中国人的抵抗为何会如此的温和。这种所谓温和的抵抗造成了1860到1899年240宗的公开暴乱和直接对宣教士中国信徒的攻击，其中单单是1860到1870就有55宗。科恩 Paul Cohen 从几个重复的模式来说明士绅在反宣教活动上的角色。首先，士绅会著作一些的册子，在平民中煽动仇外情绪，将基督教看为正统中国传统的异端。比方说，他们会把主教天主教的主教化成猪教或者说基督教的洗礼是男女一起洗澡或者是孤儿院呢是要挖中国女孩子的眼睛做西药等等，传播很多这种的谣言的。他们会散发招贴传单，甚至乎会张贴大字报来指明攻击某些宣教士。第三，对那些尝试购置物业的宣教士提供诉讼打官司。最后，一些士绅阶级的成员甚至乎成为部分反宣教士暴动的鼓吹者。这些暴动会在献考时期，当大批士大夫聚集在一起和仇外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候爆发。就是说那男孩子在里面考试，外面那个哥哥伯伯叔叔坐在旅馆里喝酒的时候呢，这种的仇外的情绪特别的高涨。1870的天津教案和后来的义和团的乱都是反宣教士浪潮的高峰。